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是我们第六次灵修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上帝的话，请注意，这是上帝今天要对你我所说的话。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被你的话所日日更新。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第十三和十四节是一个长句，将基督所献之祭与立位体系下所献之祭对信徒的影响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借着更有理由的论述，由轻到重的指明耶稣牺牲之死的果效。在旧约之下，被杀的祭牲的血确实有某种效用，它能使那些在礼仪上不洁的人成圣，身体洁净，他们可以恢复与神之间的相交，意思是他们可以再次参与群体的敬拜。作者再次引用赎罪日的献祭作为类比，因为他提到了山羊和公牛的血。虽然这个一般性的措辞可以包括其他的祭，但是我们能注意到作者的重点之所在。与这些祭一起提到的还有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红母牛犊的灰连同被撒的水洁净了那些因接触死尸而成为不洁的人。这些灰并不被用在赎罪日，但是他们可能与献上山羊和公牛为祭有关，因为都是大祭司所做的，而且在每个仪式中都会撒血。红母牛的祭被描述为赎罪祭，但是它的基本目的是要除去礼仪上的不洁净。作者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这种外在的洁净。作者把母牛犊的灰与山羊和公牛的血连在一起，暗示旧约中的所有祭物都只能为参与者提供外在和象征性的除去污秽，而不能洁净礼拜的人的内在良心。在旧约之下，血洁净礼仪上的不洁净这个基本真理啊，为作者那岂不更这样的论述提供了基础。这也是犹太人非常喜欢的由轻到重的论述，轻既然是真实的，那重岂不更真实？如果祭牲的血可以成就外在和仪式上的洁净，那么基督的献祭性的死岂不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得以侍奉永生神吗？他的献祭所做的正是先前的祭所不能成就的，就是除去使人与神分割的罪。基督的血与山羊和公牛的血形成强烈的对比，他所指的不是实体，而是我们的主把自己作为无瑕疵的祭物献给神的行动。此外，如此把自己交付死地，不是一个普通人或者是殉道者，而是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他的行动，他的尊贵确保了他所献的祭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赎罪性的死就是绝对和最终的，他所成就的是决定性的洁净良心和永远的救赎。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神，这里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永远的灵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从希伯来书它的上下文和希伯来书作者的一贯用法，应该很确定地指出这是指圣灵。因为呢， 在希伯来书里边，单数的灵基本都是指圣灵，所以应该可以预期听众会把永远的灵当作是圣灵。形容词永远的表示圣灵活动在末世层面，把这措辞与他为我们取得永远的救赎连在一起。有人说，作者在这里讲到基督的时候，是不是也受了以赛亚书里边神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来影响呢？我们想完全有这种可能。不过呢，在以赛亚书里边更多是指向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是王，那在这里更多指向祭司的位分。不过我们前边也讲到，这一位祭司是我们的中保的王，在诗篇第二篇里边，那一位永生神的儿子就做了中保的王，被授权和加冕。我们呢就看到他引用诗篇第二篇乃至诗篇110篇的深邃用意之所在。所以圣灵既高抹耶稣为大祭司，也高抹他为中保之王，来执行他的事工的每个层面。在这里也提到，这一位大祭司是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里是很显明的献祭的语气，这里强调没有任何瑕疵，是强调基督所献之祭的完全。当然这完全是灵性上道德上，这位无罪的大祭司也是无瑕疵的牺牲，他献上自己为祭，是完全顺服父神之生命的高潮。接下去说，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这都说出了信徒因着基督那独特的祭而得以经历的确定益处。旧约之下的崇拜条例啊，能叫人成圣，使他们身体洁净，跟这种有限度的果效比啊，基督的祭是决定性的，因此更有果效，因为能洁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良心的意思是指事物对事物有敏感的意识，也能分辨善恶，有这样一种道德良知。在希伯来书中，这个字有强烈的宗教性含义。良心是指以神为导向，能够向神觉醒，也有对神与人关系的极大期待。它就是当人面对神的圣洁时的那个接触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良心深处的罪疚、不安、污秽、肮脏，借着基督那赎罪性的祭就能洁净。所以根据这群体所领受的根本教导，他的成员学习从这死刑中悔改的重要。这里的死刑不是指律法的行为，甚至不是与立位祭司职任有关的献祭的礼仪。尽管作者知道这些献祭的礼仪在处理最终救赎的事儿上，行为上是没有果效的，但是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死刑跟6章1节提到的是同一个词啊。大家还记得6章1节是懊悔死刑，因此这里的死刑是属于死亡道路的习惯或态度，他们污秽人的良心，在人与神之间树立屏障和藩篱，引发神的审判。但是现在基督的血已经有效地洁净了人良心的污秽，作者甚至把自己也包括在内，就是人从可怕的捆绑中得到释放，从一个罪人必然有的污秽的死刑中得到释放，能够照神所愿意的用心灵诚实侍奉那永生神。良心的洁净啊，导致人心对神的一种决定性的改变，使那人能照着神的要求来服侍他， 所以耶利米书31章的新约，根据决定性的赦罪，应许一个被更新的心。基督的洁净就使我们的心得到自由，按照耶利米书所设想的来侍奉那永生神。因此信徒被劝勉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寻求神赐下的恩惠与怜悯。这一段经文我们在默想的时候也给我们非常深的触动，我们也深深的向神感恩。因为若山羊和公牛的血、母牛犊的灰尚且叫人身体的洁净，何况基督借着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洁净了人的良心，除去了死刑，使我们能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更深的体会到主耶稣献祭他所带来的震撼性的意义。一方面是我们的良心得到洁净，我们里边从罪疚和不安中得到释放，从而能够得到自由和喜乐。当我们谈因真理的自由，是指从罪的辖制中得到良心深处的洁净与自由，同时呢，也是我们懊悔死刑、除去死刑，不再被这些疯狂的趋向死的行为所控制，也除去了我们只是为自己、为世界而活的诅咒，也能够起来走活路，有活的行为，因为这是活人所发出来的。而第三个层面，正因为基督有这样的服侍，所以我们也能服侍、侍奉那永生神。而这永生神在原文中是指永活的神。当基督除去了基督徒的死刑，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来侍奉永活的神。这又一次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洁净了之后就只是忙着自己的洁净，他应该起来去服侍。侍奉在这里其实原文中是敬拜，也就是侍奉跟敬拜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用侍奉来全身心的敬拜我们的神，这正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保罗所呼吁和强调的。弟兄姊妹，这给你有那个感动和提醒吗？很多时候侍奉神是一种释放，一种活跃，一种喜乐。很多人为了旅游、为了摄影拼命的去奉献一生，其实从圣经来看，很多时候不过是逃避和吸食精神鸦片而已。但是侍奉神却有永恒的价值，神让我们侍奉他，因为我们越分越多，越教别人越会。当我们来到小组中听别人讲的时候，是的，我们会有感动，会有领受。但是若是你去讲给别人听，你会更有感动，更有领受。当你得着一项知识，你巩固知识的好方法就是去讲给别人。当你去讲给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更深的来理解你所教的内容，这正是学习的好方法，也正是奥古斯丁所教我的。他说我是通过写作来学习，因此写作是我所教的思考的作业而已。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分享中越分越有，这也正是主耶稣教我们的。当我们学着把我们的财宝分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蒙神赐福。当我们的家来服侍摆上向人开放的时候，我们的家就更加的有爱的涌流，有爱的灌满，我们的孩子们也更会从小 就能够学着分享，学着不自私，学着去爱。我们越是关起门来，越是只想得得得，我们就越是没有办法来经历神的浩大的恩典。主耶稣讲的是对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来鼓励我们，从基督的一次献祭得益处，让我们的良心得着自由，让我们懊悔死刑，除去死刑，活跃的向你而活，也让我们侍奉你这永活真神。愿你恩待保守。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